保罗的深情款款让人惊奇，保罗的遭受误解让人心疼，保罗的因信称义落实生活，保罗的至情至性表露无遗。现在就让张德仁邀请您一起进入这位神国尖兵的心灵世界，一同掌握使徒保罗的侍奉秘诀。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哥林多后书。
主内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您再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晋升科的课程《哥林多后书》第16课。我是张德仁，张是工厂张，德是获得的德，仁是仁爱的仁。本课程呢，德仁自己备有自己所编写的《哥林多后书》的研经讲义，也欢迎您来信和我张德仁索取。此外呢，若是您在课程的聆听当中有任何的疑问，也欢迎您来信和我分享。我们今天呢要进入到哥林多后书的第16课，经文的段落呢是哥林多后书第6章11节到7章一节。哥林多后书6章11节到7章一节，题目是信与不信的不能同负一轭，信与不信的不能同负一轭。过去呢，我们对于信与不信的不能同负一轭，特别是哥林多后书6章第14节说到，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，不要同负一轭。我们时常呢把这节经文广泛的应用在两性的交往婚姻关系当中，不要和不信主的交往，不要和不信主的进入到婚姻里面。甚至呢也有人把这样的一个经文应用在做生意上面，既然不要同负一轭，就是不要一起合伙做生意。所以在应用上呢，也有人将之应用在不要和非基督徒合伙做生意。我想这些广泛的应用都有其可取之处，但是呢有时我们太广泛的应用，以至于就模糊了这一节经文它原本的意思。到底原本哥林多后书第6章14节，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，不要同负一轭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在今天第16课的课程当中，我们要来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。首先呢，正所谓温故而知新，我们先要来复习一下上一回我们所提及的第15课哥林多后书5章20节到6章10节。在上一次的课程里面，我们提到我们必须要了解自己的身份，才能够明白我们的本分。身份跟本分有着相当密切的关联。首先5章20节到21节保罗提到，我们是基督的使者。既然我们是基督的使者，我们就是身上承担着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。什么使命呢？5章20节有说，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，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。我们既然身份是神的使者，我们的使命就是要劝人与神和好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一个身份，就是我们都是基督的使者。既是你我身为使者，而这使者的目的，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，替基督求世人与神和好。我们是否在基督的使者这样的一个身份里面，能够来明白我们所应尽的本分呢？21节告诉我们，身为这和平之使者的一个基础，和平的基础，和好的基础，不是你我的努力的功德，和好的基础是基督论的救赎。 二十一节说，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第二十一节这里说到神的作为，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也提到了神作为的目的是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这和好的基础是基督论的救赎。我们知道和好呢是双方的，和好是一种双边关系。而在圣经里面的和好，我们看到是神主动，而另外一边人所要做的呢，就是接受这份和好的恩典。也因此我们身为基督的使者，我们也是劝人与神和好，并不是劝人要跟神去撒娇，劝人要去拜托神来饶恕他，不是的。神已经是 ready to forgive， 他的饶恕已经预备好了，人所要做的只是接受这份恩典。第二个，我在上一回所提到的是六章一节到三节，我们除了是基督的使者之外，我们是神的同工。六章一节说，我们与神同工的，怎么样呢？一节说，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。我们是神的同工，不可徒受他的恩典。在这里保罗也表达了，我们在做劝人与神和好的这样的一个服事的时候，我们并非是无助孤单的，因为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同工，那同工就是神自己。此外，保罗在这个地方也开始在做一个示范，他就在做那个劝人与神和好的动作，他是神的同工。因此保罗才劝弟兄姐妹说，不可徒受他的恩典。为什么呢？原来不可徒受他的恩典，在二十一节的地方说明这个恩典是基督论的救赎。在哥林多前书那里呢，我们看到保罗说，原来当时哥林多的弟兄姐妹，他们受到假教师的影响，这些假教师呢，他们另传一个耶稣，他们离弃了在五章二十一节那基督论的救赎。因此保罗在六章一节才劝他们不可徒受上帝的恩典。第二节保罗也指出原因，六章二节保罗引用了以赛亚书，引用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八节，在那里的背景提到了被掳归回，那个归回就是上帝悦纳的时候，就是上帝拯救的日子。在这里保罗做了引用，保罗说，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，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。保罗提到了，其实真正的归回是归回到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，而且保罗就是在传耶稣基督的福音。在这里保罗期待哥林多的弟兄姐妹可以与传神和好福音的保罗和好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，也就是与神和好。第三点，我在上一回分享的是哥林多后书六章四节提到了，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。我们都是神的用人。下文也举出一些在行为跟品格上面，在行为跟品格上面，我们要成为这样的一个职分的一种推荐。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，意思是作为神的用人，要在各样事上推荐自己。怎么推荐呢？保罗提到五个品格，忍耐、廉洁、知识、恒忍、恩慈，还有三个忍耐的处境，就是患难、穷乏、困苦，以及三个实际的保罗的例子，鞭打、监禁、扰乱，以及出于自愿承受的苦难，就是勤劳、警醒、不时。保罗也提到侍奉的要素， 圣灵的感化，无伪的爱心，真实的道理，神的大能，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。最后保罗提到了似乎却是这个原则，似乎所代表的是世界的眼光，却是所代表的是神的眼光。保罗以神的眼光来看世界，而不是以世界的眼光来看神。期盼你我以神的眼光为你我的眼光。好，以上是第15课的复习，我们一起预备好笔记本还有笔，我们待会儿呢就要进入到第16课，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一轭。
在哥林多后书中，你会惊奇地发现，保罗对教会的爱，对假使徒的恶，对真理的执着，与对自己清亮透彻的要求。下面，就让我们来聆听张德仁的教导，求圣灵帮助我们，效法这位圣徒的风采，彰显基督徒该有的风范。
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，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六章十一节。哥林多后书六章十一节说，哥林多人啊，我们向你们口是张开的，心是宽宏的。保罗在这里直呼说哥林多人啊，保罗很少以地区性的名称来直呼受众的名字，比方说北京人啊，河南人啊，上海人啊。有学者说，当保罗这样的一个用词，乃是表达保罗内心心灵受到一个极大的搅动，保罗才会直呼读者的名字。比方说像加拉太人的无知，保罗心被激动，保罗才在加拉太书三章一节说，无知的加拉太人啊。比方说腓立比书四章十五节，因为腓立比人的友善，保罗心受到很大的感动，保罗才说，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五节说，腓立比人啊。因此六章十一节，哥林多人啊，是一个很深的一种感情的搅动而发出来的一种称呼。其实从下文十三节，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情感。在十三节最后一句话说，我这话正像对自己的孩子说的。保罗跟哥林多的弟兄姐妹有着相当深厚的情感，那种革命的情感，因为保罗乃是哥林多教会的开国元老，跟他们的情感有相当缜密的一个关系。保罗说，他对弟兄姐妹口是张开的，心是宽宏的。什么叫做口是张开的，心是宽宏的呢？意思是坦白说话。口是张开的，他的意思是坦白说话。心是宽宏的，意思是推心置腹，也就是知己的意思。在保罗的观念里面，教会就好像是知己一样，知己就好像是教会一样。然而我们现在却把世界的坏习惯带到教会里面来，觉得呢，我们和弟兄姐妹和牧者之间如果是知己的话太危险了，搞不好哪一天我们把他当作知己，而他会将我们出卖。有一位姐妹信主很久，她的弟兄呢，她的丈夫刚刚信主，来到教会的祷告会里面，丈夫回家之后就跟妻子说，你怎么把家里的事情都告诉教会呢？你怎么在祷告会里面把我们的家丑都提出来，让大家来代祷呢？弟兄姐妹，当然觉得这位姐妹真的了解到，什么叫做教会就是知己，知己就是教会。保罗对教会是坦白说话，保罗对教会是推心置腹，但是我们现在所在建立的教会，却是一个相反的教会。有许多牧者，他们心中包括弟兄姐妹有许多心事，他们不敢在教会里面讲，因为教会会有批评论断，因为教会会有传话，
因此我最好找一个外邦人，不信主的，跟他吐露心事，可能比较好。错，我们不要做一个论断的人，我们不要做一个批评的人，我们不要做一个传话的人，我们要一起来营造一个坦白说话以及推心置腹的教会。因此我第一点所要分享的是坦白说话与推心置腹的教会。你我的教会是否是这样的一个教会呢？接下来六章十二节，十二节说，你们狭窄原不在乎我们，是在乎自己的心肠狭窄。狭窄这个字是哥林多后书四章八节困住的那个字，一模一样的字，它的意思是没有空间。换句话说，哥林多的弟兄姐妹受到假教师的影响，他们心中对于保罗没有空间，他们容不下保罗。但是十三节保罗怎么说呢？保罗说，你们也要照样用宽宏的心报答我。保罗说，我对你们是坦白说话，我对你们是推心置腹，你们也要对我坦白说话，你们也要对我推心置腹。在十三节里面，我要分享第二点，真爱有所期待，没有期待的爱是溺爱。在这里，保罗把他心中所期待的对弟兄姐妹来说，这是真爱。保罗期待弟兄姐妹对他也是坦白说话，对他也是推心置腹。没有期待的爱是溺爱。我们看到神用了极大的代价，使他的独生爱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了救赎。神爱我们，但神爱我们，他又把他的期待给说出来。他不是说，我爱你们，为你们舍命，但是我没有期待，随便你们，你们可以继续的为非作歹，可以我行我素。不是的，神有把他的期待启示出来。因此我在第二点特别要与弟兄姐妹分享，真爱有所期待，没有期待的爱是溺爱。有时我们中国人比较含蓄，习惯了要把期待藏起来，而不把期待讲出来。我不是说我们的期待可以天马行空的，可以随意放肆的来诉说。你我的期待的前提需要受到神的话的引导来约束。我们对子女、对妻子、对父母、对朋友、对家人、对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有着合乎圣经的期待。有时要把期待讲出来，而不要藏起来。再来我们看六章十四节，六章十四节说，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，不要同负一轭。在这里呢，保罗取自了生命记第二十二章第十节，在那里说呢，不可并用牛驴耕地。这并用是不要混合的意思，不要同负一轭。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呢，使用牛驴耕地呢是虐待动物，因为牛跟驴子他们的本性、他们的力量、他们的步伐都不一样，不要混合，不要让牛驴同负一轭。而保罗引用了生命记第二十二章第十节，他说道，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，不要同负一轭。到底这里的不信是指着非基督徒，还是指着基督徒，指着没有信心的基督徒呢？透过上下文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所指的不是非基督徒，而指的是没有正确信心的基督徒，或说没有信心而自称为是信徒的人。回到哥林多弟兄姐妹当时的处境，就是那些跟随假教师的人。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的直接翻译是，你们不要成为和不信者同负一轭的人。下文就用五个句子来表达原因。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？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？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？根据死海文献的记载，比列就是最高的黑暗天使的名字，就是撒旦。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？ 如果你看和合本的圣经，它那个主旁边右边有点点点，就是原文没有出现。这句乃是说有信心的和没有信心的有什么相干呢？最后一个句子有许多学者都说是最关键的，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？在这里把神的殿跟偶像放在一起，保罗也凸显问题核心之所在。在神的殿里面怎么会有偶像呢？在基督徒的群体里面怎么会有罪污呢？因此透过这五个句子，我们再回到六章十四节，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，不要同负一轭。他的意思是不要在教会里面，不要在基督徒的群体里面同流合污。我们知道美国里面呢有南北战争，他们足足打了四年的内战，北方要解放黑奴，林肯总统率领的，南方呢反对解放黑奴，是由李将军所率领的。当时西元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了，北方赢了，黑奴被解放了。原本黑奴是不可以到白人的教会里面去做礼拜的，可是当南北战争结束的那个主日的早晨，有一个黑人竟然走进了维吉尼亚州的一个白人的圣公会，要到教会里面去做礼拜。当时白人相当讶异，而他的举动也招来白人信徒的白眼相待。在整场聚会里面，所有圣公会的白人都觉得浑身不是滋味，浑身怪怪的，因为有一个黑人在他们中间聚会。当教会进行敬拜到尾声的时候呢，就要主领圣餐。当时的主领圣餐是要两个两个人到台前去一起跪着领受圣餐。而这位黑人弟兄听到要可以主领圣餐，他就一马当先的第一个人先跑到台前去跪下来准备领受圣餐。而他的举动也招来白人信徒的怒发冲冠。当外面的南北战争结束，仿佛那一刻教会的南北战争才刚刚要开始。当冲突仿佛要一触即发的那个张力里面，有个白人竟然从后面走到了坛前，到前面也跪下和这位黑人一起来领受圣餐。那个人是谁呢？那个人就是当年南军南方的统帅李将军。李将军虽然率领着南军反对解放黑奴，但当南北战争结束，他在神面前悔改，他知道他错了。而在整个白人教会里面弥漫着一种反对黑人、贬义黑人的这样的一个气氛，但李将军却勇敢地挺身而出。他不与罪恶同流合污，信与不信的不能同负一轭。期盼李将军这一般不同流合污的勇气，也能够成为你我生命风范的学习。
面对别人的批评，我该如何回应？面对苦难的环境，我该如何自处？面对别人的需要，我该如何投入？在哥林多后书中，保罗为你我娓娓道来他的苦口婆心。下面就让我们将心比心，让保罗的脚踪常在你我的心中。
我们再回到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的第十六节下半句。十六节下半句呢是应许、命令、应许的一个结构。从十六节下半句开始到十七节、十八节是应许、命令、应许这样的一个结构。十六节下半句说，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，就如神曾说，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，在他们中间来往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
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保罗想到神的应许，保罗想到这个不同流合污的一个主题，保罗脑海当中想到的是上帝的应许，上帝要做我们的神，而我们要做他的子民。十七节是命令，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，与他们分别，不要沾不洁净的物，我就收纳你们。十八节又是应许，我要做你们的父，你们要做我的儿女，这是全能的主说的。保罗使用了在旧约的一些应许，保罗想到神说他要做我们的神，我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说他是我们的父，我们要做他的儿女。因此保罗想到这个应许，保罗就期待这个应许的实现。中国人有一句话说，虎父无犬子，既然神应许他是我们的父亲，我们就应该像他的孩子。因此保罗才在七章一节里面做了一个结论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既有什么？既有这等应许。前面是应许、命令、应许的结构，我们既有这等应许，就当洁净自己，除去身体、灵魂，指的是全人，全人一切的污秽，敬畏神，得以成圣。成圣是渐次成为圣洁，成圣之路是一生之路，是渐次成为，而不是一步登天。因此第三点我所要分享的是，不要同流合污，让神的应许藏在你我心深处。不要同流合污，让神的应许藏在你我心的深处。如果你我的生命信主之后却仍旧说谎，却仍旧赌博，却仍旧投机，却仍旧贪财，却仍旧拜拜，却仍旧假冒伪善，却仍旧口是心非，这许多的仍旧代表着我们依旧是与罪同流合污。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保罗脑海当中想到的是神的应许，他要看到神应许的成就，他也希望他一生是这个应许的一个实践。虎父无犬子，我们既有这等应许，就当洁净自己，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，敬畏神，得以成圣。今天在第16课里面与您分享三点。第一点是坦白说话与推心置腹的教诲。第二点，真爱有所期待，没有期待的爱是溺爱。让我们学习期待要讲出来，不要藏起来。第三点，不要同流合污，让神的应许藏在我心深处。最后呢，德仁要再一次说，德仁备有哥林多后书的研经讲义，是我自己所编写的，以及若是您对哥林多后书有任何的疑问，也欢迎您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，注明给张德仁收就可以了。张是工厂张，德是获得的德，仁是仁爱的仁。德仁呢会尽快的为您寄上讲义，并且呢也会针对您的疑问尽力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来回答。好，时间到了，我们下回见，愿神赐福您。